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上帝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出埃及记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章，第十四章。刚刚我们所读的是十四章从六到十四节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看所有的十四章啊，所以请大家记得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啊。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来到教会，我们就是要带着我们的圣经啊。那这个出埃及记十四章呢，是讲到以色列人呢，终于啊，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以后，终于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神降下了十灾，他们也亲身经历了十灾，他们又过了逾越节，昂首的离开了埃及，正准备进到神的迦南美地去。他们兴高采烈的，埃及人经历了十灾以后，吓得半死，把所有的好央求他们离开啊，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给他们，说你们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。圣经上记载说，他们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昂首无惧的，抬头挺胸的，欢欣鼓舞的就出来了。一出来以后，事情有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他们一出来了以后，就发现到他们在旷野里面绕路啊，绕路，而且不只是绕路啊，把他们绕到红海，面对着浩瀚的大海，发现他们回头一看，埃及追兵已经上来了，埃及追兵已经上来了。他们就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，后面有庞大的追兵，他们没有办法抵挡了。他们怎么样来信靠神来度过这么大的危机呢？而且出埃及这段经历不只是讲到三四千年以前以色列人的经历，今天也是我们正在经历当中，不是吗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面临如何过红海，如何过红海？我们也常常面临到一种情况之下，好像陷入了绝境，没有答案，没有出路，更没有盼望。前面面对我们的是什么？一个就是破碎的关系，破碎的婚姻，破碎的家庭。还有你前面面对的是什么？失去了工作，经济上庞大的压力。回头一看，各样的账单 ，mortgage、car loan， 各样的 utility bill， 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更糟糕的还有什么？那个我们不敢去正视的那个体检报告单，还有回头一看，悖逆的儿女、闯祸的儿女、垂垂老矣的父母，这些都是前面看不到方向，后面带来这样莫大的压力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过红海，如何过红海？这正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，我们要来看的。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看，当我们面临到环境的困惑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啊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今天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？神，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祷告啊？可是祷告以后，环境好像没有变好哎，环境越变越差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反应会什么呢？人在绝境当中的一个反应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到。刚刚经文也是略略的读到了一点，有两种不同的反应，以色列人百姓的反应跟摩西的反应。我们从两个反应当中来看看我们的自己。在百姓跟摩西都在向神哀求的时候，神对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，这些启示正是百姓摩西能够带领百姓出埃及的重要的关键，重要的关键。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指示，我们再回头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到耶和华是为我征战，全部都是恩典，全部都是恩典。 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讲了，不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更是重要的。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是这样讲的，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从云下从海中经过，就是讲这件事情，讲过红海这件事情，都在云里面受尽归了摩西。过红海就预表着我们基督徒受尽，受尽以后是不是一帆风顺凡事顺利？不是的，我们会陷入绝境的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引出来以后，让我们受尽以后还要经过这样的考验呢？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，也让我们深深的知道，我一生都在耶和华的掌管当中，任遭何事，求神让我们不要惧怕，让我们不要惧怕。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在进入今天主题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低头求神对我们说话。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你的众儿女们聚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来领受你的那个丰盛的生命。主，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时候，让我们眼睛单单的注目你，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。环境会改变，事情会变得莫不可测，常常会令我们害怕，但是主，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依然坐着为王，让我们在绝境当中不失望，不惧怕，不发怨言，不后退。当我们在面临绝境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紧紧地抓住你，因为耶和华是我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帮助，他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出埃及记十四章第一节，他就讲到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路面前密夺河海的中间，面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的地方安营，靠近海的地方安营。为什么叫他们转回呢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？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这不是一条近路，哎，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遥远的路啊。今天我们出了埃及以后，我们希望能够一帆风顺，但是神怎么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啊？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十七节，神就对摩西讲了，他说当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土地的道路虽然近，神却不领他们往哪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了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带着兵器就走了。神常常为什么没有带领百姓走最近的路？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神知道最近的路是非利士的路，是海边的大道，但是非利士人在那边，百姓刚出埃及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对抗非利士的军队。神常常不带领我们，我们认为最近最好最宽广最顺利的路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不是神不知道路，绝对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。如果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是歌山地，也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居住的地方。他们出发是从兰塞起行的，他们先往南走，走到苏哥， 然后又走到以场，接着最近的路是应该就走这条腓力士的路，也就是这条海边的大道。你知道他如果走这条最近的路，从出埃及到迦南只要多久？两个礼拜，只要两个礼拜。结果神带领他们走旷野的道路，走了多久？40年。为什么？神你忘了带 GPS 是吗？不是的，神知道每一条路，神知道哪一条路是对我们最好的，神知道哪一条路是对我们是最好的。而且不只是这，你走错了路，你走了这个地方的路，两个礼拜的路，你让我们走了40年，而且还迷了路，还迷了路。你看看，在民数记第33章第5节，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，第一天他们早上出发以后呢，安营在苏哥，从苏哥起行又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场，然后从以场起行以后又安营在那个密夺，然后就走到了海边了。难道就走到海边了？刚刚已经讲了，最近的一条路只要两个礼拜，14天就走到了。他们走了4天3夜，还在原地打转呢，还在原地打转呢。法老以为他们迷路了，以色列人也以为他们迷路了。总共14天，最近14天的路程，他们居然花了4天在那边打转。神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神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明白。今天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？神，你为什么把这条最艰难的路摆在我的面前？而且我好像 going nowhere， 我再怎么样努力，再怎么样努力，好像就在原地打转一样。神啊，你知道究竟在哪里？神不是不知道路，神不是会迷路的。上次我们去 Ocean City 的时候，是坐小土豆开的车子，他用那个自动驾驶。很会开啊，那个 Tesla 自动驾驶很会开，他就一直开，就后来就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到，自动驾驶也会迷路的，你知道吗？开迷路了，后来他又自己转回去。神永远知道哪一条路，而且神永远不会迷路，神永远不会迷路。那神为什么这样子呢？神为什么让我们走这一条又艰难又苦又这个这么难的路呢？而且走这么久，而且一开始就好像迷了路呢？我们要深深的知道，神要让我们落在一个任何的情况之下建立我们的信心，相信神永远不会做错，神永远不会做错事情，神永远不会做错事情。生命记第32章第4节讲到说，神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我们的神是一个完全无误的神，完全无误的神。当你想不透，你测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相信神绝对不会做错，我们神不会做错，他不会有任何的差错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偏差的。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走这样的路呢？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好像在旷野中绕迷呢？生命记第8章第2节就跟我们讲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怎么样苦练你、试验你，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可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舒舒服服的，我们唱诗歌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要遵从你，主啊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耶和华的殿中，是真的吗？只有在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在患难当中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放在患难当中是要试炼我们，苦练我们，试验我们，要让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，真的愿意去遵守这样的一个诫命，先遵守这样的一个诫命。我们在平常的日子，我们常常会去专挑我们喜欢的，专挑我们合我们心意的。只有在我们在落到患难 完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所能够依靠的通通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认认真真的去选择讨神喜悦的道路，讨神喜悦的道路。很不幸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人性，这就是我们的人性，就是如此。神是要来考验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的考验。另外，神还有个更高的目的，在十四章第四节，他说：“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我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神不只是要试验我们，看我们愿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。第二个目的，神要让法老心刚硬，在法老的全军的身上得到荣耀。法老，你看经过十灾，他还是这么刚硬，他还是全力的来追赶。神就让他们死在旷野当中，死在这个大海当中，让人家知道唯有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至高的权柄在神，不在法老，不在法老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他是如此的这个悖逆，如此的顽梗，神彻底的把他击败，神得到荣耀。今天神也在我们身上来对付我们的刚硬，对付我们的固执，对付我们的顽梗，对付我们的顽梗。为什么？他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，要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那个至高无上掌管的神。不但埃及人必须知道，我也要知道，我也要知道。我记得我跟 Rebecca 刚认识的时候，她传福音给我，我就跟她讲得很清楚，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，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儿子，我要继承香火，我绝对不会去跟你信那个的。我跟法老一样刚硬固执顽梗悖逆。很感谢神的恩典，神让我们家经过了红海，我不得不低头。神让我这样一个刚硬固执顽梗悖逆的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，跪在他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。我不但能够接受福音，我能够来服侍神，今天我还成为传道人，认识知道我是耶和华，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身上里面还有什么刚硬，还有什么顽梗，还有什么悖逆，神会带领我们经过红海的，要让我们认识耶和华是神，他在我们身上就得到荣耀，他在我们身上就得到荣耀。神这个让我们得到荣耀以后呢，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我们的危机啊，面对我们的危机。当我们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过红海经过这样大的危机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到他们有两种不同，完全不同的反应啊，不同的反应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章第八节，当这个耶和华啊使埃及法老心刚硬的时候，他去追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，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埃及人就去追赶他们，一直到追赶到他们的安营的地方的时候，第十节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了，他们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？你们把我们带来死在这个旷野吗？你们为什么这样来带我们呢？你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对你们说，你不要来搅扰我们，我们不要出埃及，我们喜欢服侍埃及人，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你有没有看到 当我们过红海经过危机的时候，立刻将我们的信心显明出来，立刻将我们的信心显明出来。今天我们风平浪静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信心都很足的，但是当我们经过困难的时候，就看得出来谁是麦子，谁是败子，谁是真的有信心的，神是没有信心的，神是没有信心的。危机显明人的信心，显明人的信心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根据我们的感觉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根据我们的环境的，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就很有信心了。你看看以色列人刚刚怎么形容他们，当这个埃及人央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他们，他们是怎么样昂然无惧的，哇，抬头挺胸啊，是不是抬头挺胸的出去的。当一回头一看到埃及军兵的时候，马上腿都软了，是不是？这种靠着环境的信心，我们叫做怎么样，狐假虎威的信心，狗仗人势的信心。当我们顺利的时候，去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说话很大声了，但是遇落到困难神那你在哪里的时候，马上摇尾乞怜，没有办法走，显明我们的信心。一个只看环境看感觉的信心，碰到危机的时候一定站立不住。这边跟我们讲，我们会有三个表现，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我的表现。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会害怕，非常非常的害怕，我们用惧怕代替了我们以前所建立起来的些微的信心，一下就是被摧毁了，一下就被摧毁了。完全当他们一看到连法老的军队还没有打到，只是远远的看到举目看的时候，他们的信心都已经没有了，他们的信心都没有了。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经过实灾，那样的一个神迹所建立起来的信心荡然无存，荡然无存。当我们碰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，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跟十八节跟我们讲说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神就是爱。在神的，当我们愿意活在神的同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就不会惧怕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常常会有一些战乱的这个照片出来，看到战乱当中在逃难的时候这样的艰难，旁边都是烟火都是死尸的时候，那个小 baby 躺在妈妈的怀里是多么的安详。爱里面没有惧怕，在神的里面没有惧怕，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环境如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挪去了，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个只看到环境才有信心的人，我们并没有让神充分的得着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完全的得到神，我们只是得到一个感觉。因此当惧怕来的时候，惧怕就立刻把我们的信心摧毁，惧怕就取代了我们的信心。惧怕我们会不会惧怕？当然会，当然会惧怕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惧怕里面。第二个，我们会抱怨，我们会抱怨。你看看以色列人，他一发现埃及的军兵都过来了，吓得半死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抱怨。他们怎么抱怨？他说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地，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他们忘记这个当时在埃及为奴四百年的时候，他们被压榨到活不下去，跟神苦苦的哀求，今天一反脸过来马上怪罪说，难道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埃及吗？我们很喜欢待在埃及的，你为什么来搅扰我们？硬这边讲到说，你为什么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原文的意思说，你为什么强逼我们出埃及，是这样子吗？当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碰到很大很大的难处的时候，他该开始怪罪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最后怪到上帝， 都是你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出来？你为什么要带我出来？你为什么要带我出来？我们常常会抱怨神，他们说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一语成谶，他们真的通通死在旷野。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，没有一个人进到迦南。所有的人200多万个人出埃及的人，除了这两个人，全部死在埃及，全部死在埃及，抱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抱怨有多么的可怕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章第10节说，你们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，全部死光，全部死光。这些事情是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圣经上面。今天我们还在读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记得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会害怕；第二件事情，我们会发怨言。发怨言非常不讨神的喜悦。第三个，我们会后悔，我们会后悔。他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岂没有对你说你不要来搅扰我们吗？哦，我们喜欢，我们乐意来服侍埃及人的，因为服侍埃及人向你要所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往前走。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光景？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碰到危机的时候，我们会害怕，我们会抱怨，我们会后悔。但是当摩西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会不会害怕？他当然也是会害怕，他也跟神哀求啊。但是很快的，很快的，他就转过过来，紧紧的抓住神，紧紧的抓住神。他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百姓讲说，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。什么时候摩西开始不惧怕？他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他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惧怕。当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害怕，我们一定会害怕。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，耶稣基督跟我们这样讲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我们为什么会能够不忧愁不胆怯？因为我们有个确据，我们心里面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是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同在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就不会害怕，我们就不会害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害怕的时候，安静下来，我们求神圣灵把上头来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把上头来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有信心的人碰到危机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使自己镇定下来，不要害怕；第二件事情要来观看神的作为，要来观看神的作为。我们刚刚读的啊，他说法老第十节读到说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来就惧怕，是不是？那这边又跟我们讲说，你要看见神的作为啊。第十三节又跟我们讲说，你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，不要惧怕。以后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眼目，不再看埃及人，不再看那兵精有六百辆啊，所有的精锐进出啊，已经来到面前了。当我们不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就调整了眼目，不是在看我们的困难，怎么这么有大困难，越看越大，越困难越看越大，越来越困难越大，困难越看越大，以致我们完全看不见的事。调整我们的眼目，他说不要看埃及的军兵，看耶和华的救恩。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。因此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就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这个自战自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要顾念的不是我们所看见的，看见这些困难这些难处，哎呀，你看看我的这个 bill 呀，各样的 invoice 呀，我怎么负担得起，哎呀，这个医生的报告单，不是看这些困难的。是的，这些困难都存在的，在这些困难的面前，我们祷告仰望神，把它交给神，求神为我们开路。神啊，我实在承担不起，我也无法承受，主求你来做我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陷入到红海的绝境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求神提醒我们安静下来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同时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眼目，不是单单的注目在难处上面，而是开始注目在神的身上，注目在神的身上。接着神讲了三件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，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进去，听得进去。神怎么说呢？耶和华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只管站住。第二件事情，只管静默。第三件事情，只管前进，只管前进。三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在狂风暴雨当中，在惊涛骇浪中得以存活的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命令。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只管前进，只管前进。当我们的眼目一看到敌人的时候，我们站不住了，我们像惊弓之鸟四处乱窜。当我们不看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抱怨了。当我们不知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后悔。相反的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跟以色列百姓记住这三句话：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只管前进，只管只管站住， 什么是站住啊？站住就是不再是靠肉体惊慌失措，站住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准备战斗，准备战斗，不是惊慌失措任人宰杀，毫无抵抗之力。站住，准备战斗，不要再靠你的肉体，我们靠我们肉体我们一定会惊慌失措的。不要惧怕，调整眼目，只管站住，只管站住，停止你自己所有的肉体的活动。哎呀，这件事情怎么办？这个人能够帮助我，这个人能够帮助我，我必须要找那个关系，必须要找这个关系。是的，你要找这些都可以，最重要最重要，你不要忽略的唯一能够拯救你那个关系就是你的上帝，就是你的上帝。紧紧的抓住他，紧紧的抓住他，准备战斗，不靠肉体，停止自己的活动，等待神的命令，等待神的命令，等待神的命令，只管站住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当我们愿意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平静安稳的时候，那正是我们领从神那边领受能力、领受智慧的一个关键。当我们惊慌失措，到处发怨言，整天埋怨，就整天想回头的时候，你永远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你永远听不见神的声音。只管站住，只管站住，只管站住。第二件事情，只管静默，只管静默，不发怨言，不发怨言。刚刚我们已经讲，凡发怨言的必会被灭命的所灭。我们要知道言语是带着很大很大的威力，很大很大的威力。我们也一再跟我们讲，在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的时候，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要非常非常注意你的言语。你这个人一辈子永远没有出息，你要知道你的话语带着权柄。你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的，你的话语带着权柄。怨言更是如此，怨言更是如此。不要发怨言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发怨言。箴言书第17章28节讲说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算是他的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算是他的聪明。当难处来的时候，当事情不如我想象的时候，当我们越祷告觉得事情越糟糕的时候，紧闭你的嘴，紧闭你的嘴，安静祷告，不要发怨言，只管静默，只管静默。你会赫然的发现到，你会赫然的发现到，在静默当中你听到神的声音，在你会赫然的发现到，在安静不发怨言当中，你明白神的指示，你明白神。在很多的时候，当我觉得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很感谢神让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跪在神的面前，就是跪在神的面前向神呼求，神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非常奇怪的，常常在我的迫切无助的祷告当中，神把他的旨意向我启示，神对我说话，神让我感动落泪，神让我不靠肉体。只管静默，只管静默，只管静默，只管前进，只管前进，只管前进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很害怕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走，我们不知道往前面走，我们没有信心。也不知道要走多久，也不知道要走多久。你知道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只管前进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就是往下走。哎，你知道他们走多久吗？你知道他们走多久吗？他们在红海走多久吗？ 在第十九节，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九节就讲到说，在以色列人面前走的这个使者呢，转到他们的后面去，云柱也从他们的前面转到他们的后面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要在下红海的那个时候，是云柱在引导他们。云柱是什么时候会出现的？白天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大白天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走到这个下到红海去了。他们走多久才走出红海？在第二十四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晨更是什么时候？清晨三到六点钟的时候。他说在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，在云柱火柱交接的时候，白天是云柱，晚上是火柱，在云火交接的时候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们走出了旷野，他们 走出了这个红海，踏上了这个旱地。只管前进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以色列百姓做到，他们一走走了超过十二个小时，超过十二个小时。不是一走，走两步，就说到了没有？到了没有？就像我女儿那个时候小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姊妹讲，我女儿很喜欢去 Ocean City。小的时候啊，常常一听到我们要去 Ocean City 的时候，哎呀，在一坐上我们家的车子啊，他就在问 Are we there yet? Are we there yet? 就一直在问，一直在问 Are we there yet? 我说 Dorothy, we are still in Rockville, 我们还没 Rockville 都还没有出去。我们很不耐烦的啦，我们很不耐烦的，只管前进，不要回头。他们走了超过十二个小时，不止十二个小时，因为他们下去的时候是云柱，是白天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几点他们下去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要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，已经是清晨。我们都很希望往前面走，可以可以，哎，神啊，我已经走了一步了，当我走一步把眼睛一张开的时候，所有的困难都走了。不会的，生命的改变，信心的建立，跟神关系的一个稳固，是需要时间，是需要时间。只管前进，只管前进，只管前进。因此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就跟我们讲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那个标杆直跑，向着那个标杆直跑。不要走岔了路，不要在原地打圈，不要走回头路，向着那个标杆直跑，向着那个标杆直跑，向着那个标杆直跑。在第十五节的时候，十四章十五节的时候，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还跟我哀求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要下海往干地走了，要下海往干地走了。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是不是需要祷告？是需要祷告。但是这是非常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少见，神叫摩西说，你不要再祷告了，起来走吧，不要再祷告了，起来走吧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敢往前走？因为前面太困难太大，前面困难太大，我不知道往前走还会碰到什么事情。我现在困难已经够多了，我重担已经够多了，我万一我再往前走，困难更多，重担更大的时候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不敢往前走。我们会用各样的理由，哎呀，这个太难，这个太远，这个太重，哎呀，人家对我不好，哎呀，这个人又嫌弃我，这个人又没有关心我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往前走，都是他们的问题。我们找用各样的借口说我没有办法往前走。我们最糟糕最糟糕的借口是用祷告作为我们的借口。这边就是神对摩西说，不要拿祷告作为你不前进的借口。出于信心的祷告一定带着行动。当我们说我们是出于信心，我们也拼命在祷告，我们一直没有行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拿祷告做借口。 神的国度很需要这样的人，你愿意出来侍奉吗？你觉得这样的侍奉是不是应当的？是啊，那你愿不愿意来侍奉呢？我祷告看看吧，我再祷告看看吧。神说，你为什么还在跪在这边祷告？起来行走，起来行走，起来行走。弟兄姊妹，信心所带出来的祷告一定会跟着有行动，一定会跟着有行动的。求神让我们能够向着那个标杆直跑，而且立刻就起来行动，立刻就起来行动。我们也很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说，延迟的顺服，愿意顺服可是却不愿意有任何的行动，那就是不顺服。延迟的顺服就是不顺服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真正的顺服必然带出行动，真正的顺服必然带出行动。当我们愿意做这五件事情，我们再重复一下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观看神作作为，调整我们的眼目。三个很重要的指示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不要只管怎么样，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只管怎么样前进，不要惧怕，调整你的眼目，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只管前进。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指示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耶和华为我征战，耶和华为我征战。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做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做的。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的？是谁使法老去追他们的？耶和华，耶和华。是谁使这个法老追他们，让神在他在法老身上得到荣耀的？耶和华。第二个，我们再看，是谁来保守以色列人？当法老的军兵追他们的时候，神的使者转到，本来是引领他们的使者，这使者，神的使者是引领以色列百姓走的，突然他就跑到百姓的后面，敌保护埃及军兵的追赶，是谁派的？神，耶和华做的。耶和华做的。这个云柱本来在前面引导的，为什么云柱突然跑到后面，把埃及军兵跟以色列百姓分开，一边光明一边黑暗的？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耶和华。是谁把海水分开的？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又是谁把海水合起来淹死所有埃及军兵的？耶和华。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一切都是神的作为。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做的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遵照神的那五点的指示，就是遵照那个五点的指示，其他全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。我们今天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所面临的红海是什么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红海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像以色列人一样惧怕发怨言走回头路，而是跟着摩西走这五件事情，我们就能够度过危机。不要惧怕，调整眼目，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只管前进，只管前进。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。愿意神让我们能够经历在患难当中，知道他不是要苦待我们，他不会做错事情，他依然掌权，他依然掌权。让我们能够经过红海的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，坚守这个五个原则，五个原则。不要惧怕，调整我们的眼目，观看神的作为，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只管前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。